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单以理书的鸟瞰和总结。前面我们看到单以理书给我们启示以色列人的定命和人类政权的历史和终极的结局，然后第三呢，我们也看见基督，在单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启示。今天这讲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单以理书所启示单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作为神选民中年轻的后裔，他们在被掳之地如何进一步胜过撒旦进一步的诡计，做神的得胜者，彰显了神的得胜。然后呢，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些得胜者的一些特质。那么在单以理书的头六章，单以理用了六章的篇幅记载六个事例，来给我们看见这些青年的年轻的得胜者，他们如何胜过撒旦进一步的诡计，叫神得着荣耀，叫撒旦蒙羞。虽然神的殿被拆毁了，神的国被摧毁了，神的圣民被掳掠了，但是在被掳的神的选民中啊，有这么几个年轻的得胜者，他们却彰显了神的得胜。那么在这六章的篇幅里面，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这四个得胜者首先胜过的属鬼的饮食。那么这四个年轻人被带到巴比伦王这个王宫里，巴比伦王的太监呢，给他们国王的食物，国王吃的用的饭和喝的酒。那么其实你想想看，这些被掳之人如果能不能选到王宫里吃当时全地上最辉煌最荣耀最伟大的国王能够吃他的饭喝他的酒，那被他来这样的看重，看来是人世间的荣耀。但是呢，丹伊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就拒绝接受这些食物。那么他们怎么说呢？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第一章的第八节，丹伊里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四个年轻人立定心意，不吃王的膳和王的酒。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国王所吃的饭呢和喝的酒啊，都是祭过鬼的，祭过假神的，都是跟偶像啊鬼魔连结的，所以呢这些食物会玷污神的选民。那么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不能吃鬼的筵席。那么在新约也有同样的教导，我们不能吃主的筵席，也能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吃主的食物主的晚餐，不能再吃那些祭个偶像之物，是吧？吃祭偶像之物就叫我们跟偶像发生关联。所以呢这几个青年人呢，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啊玷污自己。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件事上得胜了。那么第二章啊，给我们看见他们胜过什么呢？胜过那主子人看见尼布加尼撒梦中大人像，也就是全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的总和，这鬼魔的蒙蔽。那么当这个尼布加尼撒虽然他自己做了梦，他梦见这个大人像，但是他却把这个梦忘掉了。但是呢丹以理呢没有做这个梦，但是因着他关心神的权益与神十一，在他的祷告中神向他揭示这个梦，而且呢给他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所梦见的这个大人像啊，就是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人类政权的总和和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呢就是要被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碎压毁，薄散如糠饼。不论人类政权如何的辉煌，如何的伟大，至终都要遭受被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基督的再来，再来的基督所打碎压毁的命运。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得胜的，他们胜过了这个蒙蔽，看见了这个人类政权的背后的真相和他们的结局。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单一里的三个朋友啊，胜过拜偶像的引诱。那么在那里呢， 尼布加尼撒王立了一个大的金像，要这个所有的人民呢都来拜这个偶像。但是呢，这个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却拒绝拜这个偶像，那个拒绝拜这个金像。那么他被尼布加尼撒招来，你听啊，这个沙达拉米沙亚伯尼格就是丹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回答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说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然，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比伦王也为着叫人呢都拜他那个偶像，凡不拜的人都要立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是在这里，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啊，态度非常的坚决，他们相信神必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火窑。但是即使神不拯救他们，即或不然，他们也绝不拜这个偶像。所以他们的灵是刚强的，有一个即或不然的灵。所以很多的时候，由这个拜偶像的引诱，这个世界啊引诱我们去拜偶像，魔鬼啊引诱我们拜偶像。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会拯救我们，即使不拯救我们，我们也绝不拜偶像。这就是这个得胜者他们的得胜的表现。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些得胜者胜过呢男主人看见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的遮蔽。在那里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他狂妄自大，他宣称这个巴比伦的帝国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因着他的狂妄呢，神就把他赶逐离开人世，吃草如牛，头被天露沾湿，然后呢指甲长长，头发长长，像野兽一样，像牛动物一样。至终呢，直到他认识神在人间掌权，然后呢他才这个理性复归于他，才重新获得他的王位。所以这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这个借着丹以理向他揭示这个梦，然后呢也揭示这一个狂妄自大的王高举自己的一个结局，就是变成动物一样，吃草如牛，像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他不是掌权者，只有神是掌权者，神在人间掌权的时候，那么这个理性呢复归于他，这个政权呢也复归于他。那这是第四章。到了第五章呢，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孙子伯沙撒呀，他在那里荒宴放荡，他在那里给他的一千个大臣呢荒宴的时候呢，他竟然把从耶路撒冷神的殿中所掳掠来的器皿呢，神殿里的器皿呢，来用来啊被这些妃嫔呢，被这些大臣呢饮酒敬拜啊，歌唱他们的偶像。那这件事大大的得罪了神，亵渎了神的圣别，他在神的面前呢荒淫放荡。结果呢，就有神那里差来的这个手啊，在墙上写字，吓死了他了啊，他的两腿发抖，不知道写了什么字。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能读那些字，最终还是丹以理啊，这个年老的来把他读出这些字。这些字当然就告诉他们呢，这个神呢在这里啊已经定了他这个国的这个王国的寿数到此为止了，也称出这个国王的亏欠来，他的国要被夺去。当晚呢，这个伯沙撒王啊就被杀了，然后他的国就被这个马代波斯所取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丹以理胜过这个这些外邦王的荒淫放荡。最后呢，在第六章我们看见到了波斯马代帝国的时候，这个波斯的国王立了许多的总理总督，然后有三个总长。那些总长啊，这个丹以理是三个总长之一，因着丹以理的智慧聪明啊，这个大力王啊想要立这个丹以理啊在所有的总长之上管理全国。但是呢，那些总长和总督呢嫉妒他，但是他们因着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把柄想要陷害他呀，没办法，所以就在他敬拜神的事上陷害他，就是立一条禁令30日之内人不可以再向任何神明祷告。但是丹以理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日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向神呢照常的祈祷。所以在第六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丹以理知道这文书已经签署，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下， 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因他素常就是这样。所以丹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一日三次祷告，窗户朝向耶路撒冷，说出他的祷告是为着神的权益，为着神的国、神的地、神的城、神的殿来祷告。那么撒旦呢，借着这些总长啊、总督啊陷害他，就是要切断他向神的祷告，所以呢就立了这一条啊禁令，胁迫这个当时的波斯王啊、大力乌王啊，立了这个禁令，那么不让他呀向神祷告。但是呢他没有被这个禁令啊所禁止，他素常都是这样行，照常这样啊来向神祷告，向神敬拜。结果呢那些人就来陷害他，最终逼着这个王啊把他丢在这个狮子坑里。结果呢神封了狮子的口，没有伤害这个丹以理毫发一点。然后最终呢王把这个丹以理从狮子坑里系上来，结果把那些陷害的人呢丢在狮子坑里，全部被狮子咬死。那么这一段事例给我们看见，这个丹以理的得胜乃是胜过那些试图切断他祷告敬拜的人。那么仇敌的工作就是切断我们的祷告，终止我们的祷告，但是丹以理啊没有被仇敌的计谋所破坏，他反而胜过了仇敌的计谋，刚强的为主站住，坚定持续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六个事例中，我们看见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得胜。那么从他们的生活，我们呢可以啊总结这个得胜者的几个生活的几个特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总结有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啊，就是他们过一个圣别洁净的生活，他们不吃王膳和王酒，只吃蔬菜，只喝水。所以在这里看见他们的生活是洁净的，物质的食物，那些拜过偶像的、祭过鬼的，他们都不吃，他们只吃蔬菜，只吃洁净的食物。实在说来，这也应用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的吃就是我们接受我们身外的东西，我们只吃基督的话、神的话，只吃洁净的食物，只吃生命树，不吃任何善恶知识树。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得胜者，也必须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吃圣别的食物，吃基督和他的话，而不吃任何这个污秽的败坏的东西。这是啊第一个特点，得胜者的特点，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圣别洁净的生活。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呢是有同伴的，而且跟同伴一起过团体的生活。丹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呢常常在一起祷告，而且呢在一起生活。在第二章我们看见，当这个丹以理啊当这个尼布加尼撒做了这个梦这个做了一个奇梦，就是大人像的梦，然后呢没有人能解这个梦，没有人能告诉这个梦是什么。那么丹以理呢在这个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丹以理回到他的家，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然后要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在天上的神面前求连续，免得丹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启示给丹以理，丹以理便颂赞天上的神。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呢丹以理是有同伴的，他不是单独的，他有三个同伴呢跟他一同祷告，而且一同生活，他们的家就在住在一起，他们过团体的生活。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与他的同伴一同祷告。当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将这个奥秘的事啊启示了丹以理。虽然没有启示给他同伴，那是这样的启示呢，是他们同伴一同祷告的一个结果。这是啊第二个特点，要做得胜者，就必须有属灵的同伴，必须有祷告的生活，跟同伴呢有团体的生活。第三个点呢，就是他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刚才已经提到了，丹以理定时祷告，一日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的殿，向着神的城，坚定持续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定时的，他的祷告是有方向的，是为着神的权益的，不是为着自己的，乃是为着神的城，为着神的殿，为着神的圣地，为着神的圣民祷告的。这是他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丹以理啊和他的得胜者，他的同伴这些得胜者，他们读神的话，也爱神的话， 并为神的话的实现的应验呢来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丹以理接到耶利米的书，要晓得耶利米尽职的时候啊，丹以理可能还是个少年人，在这个圣地啊，耶利米在那里为神说话的时候，那些当时犹大国的王啊，还有他的首领啊，以色列人呢、拒绝接受丹以理的话，但是呢，这里有个少年人，就是丹以理，他却相信接受神的话，就是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然后呢，他到了被掳之地，他也继续留意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当他接到耶利米的这个书信，耶利米的经书说到啊，以色列人被掳啊70年未满的时候啊，他其实呢就快要这70年快到了，只剩2年的时间了。但以理接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太好了，这个以色列人快要归回了，没有，他立刻为这些话向神祷告，而且有一个很长的祷告，为着他们的国，为着他们的民向神认罪，不但为自己认罪，也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认罪。在这个认罪的时候呢，向神祷告，求神应验他的话，实现他的话，实现使他的子民呢、选民呢、被掳的选民呢能够归回。因着他这样的祷告，而且是照着神的话祷告，他爱慕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祷告啊，神就答应着的祷告，他的祷告释放了神的选民呢，以色列回归圣地，重建圣殿，重修圣城。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呢、被掳的选民的归回也是丹以理祷告的一个结果。因着他的祷告，神答应这样的祷告，使他的选民呢能够回归，能够归回，能够带进他的恢复。第五点呢，就是这些得胜者，他们有一个牺牲的灵，有一个奉献的灵，有一个激活不然的灵。所以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些他的三个朋友因着拒绝拜偶像，就是又被扔在火窑里，烧着的火窑里的危险，他们宁可舍身，宁可被扔到火窑里，他们相信神会把他们从火窑中救出来，激活不然，即使神不救他们，他们也宁愿牺牲自己，而不愿意拜这个王所拜的偶像。而且呢，他们对这个权高位重、有生杀大权的帝国的君王啊，能够放胆直言。所以在对尼布加尼撒的讲话中，我们看见丹以理非常的大胆，放胆直言呢、劝谏这个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要如何如何，要这个秉行公义，要从他那个高傲狂傲中降卑下来，然后认识神是人国的掌权者。然后呢，到他年老的时候，当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啊，这个玷污神殿的器皿，亵渎神的圣别啊，在那里狂饮，用神殿的器皿饮酒的时候呢，丹以理啊仍然严厉的指责他这个当时的王，因着他没有接受他的祖辈尼布加尼撒的教训，今天呢这个国必定归给别人。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为神说话，能够啊在这个国王面前能够放胆直言。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些得胜者他们的几个特征。第一，他们过一个圣别洁净的生活。第二，他们有同伴，过团体的生活，他们都有属灵的同伴。第三，他们都是祷告的人，过祷告的生活。特别丹以理啊，给我们看见一日三次有定时的祷告，而且是为着神的殿、神的国、神的城的权益、神的权益祷告的。第四呢，他们都爱慕神的话啊，而且呢为着神的话的实现而祷告。第五呢，他们都有一个牺牲奉献的灵。因着这些得胜者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忠心，带进了时代的转移，是那个被掳的时代，使得神被掳的选民能够重新归回圣地，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是神的见证，得着恢复，等于转移那个时代。今天神也需要得着许多的今日的丹以理，许多的得胜者，在这个时代做忠心的见证人，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来转移这个时代，把这个召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转换成国度的时代，带进主的回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得胜者，我们也必须具备这些特征。我们要过一种生活，是圣别洁净的生活，也是有同伴的生活、团体的生活，而且是一个祷告的生活，而且是一个爱慕神的话、照着神的话、为着神的话的实现成就的生活。 最后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奉献的灵，牺牲的灵，急迫不然的灵，能够放胆为神而活，向着神活，不怕任何的牺牲，不怕任何的艰难，甚至火窑，甚至狮子坑都不惧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坚定的为神站住，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转移这个时代。求神啊，得着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